了解科学，爱上科学，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咱们上文书讲到了高尔顿对天气预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他就去找了菲茨罗伊要数据。菲茨罗伊见他脑仁都疼，他实在不想跟达尔文家族的人再打交道了啊！出了达尔文这么个异类，天知道他们家族还出多少异类啊！偏偏这个高尔顿不就是达尔文表弟吗？所以见他也头疼。所以呢，他对高尔顿呢并没有提供什么支持，所以高尔顿就只能靠自己了。高尔顿首先就对报纸上发表的那种简单的气象数据表示不满，他认为这些数字根本就没人看得懂，一点儿都不直观。既然你是要发表在报纸上，那也就意味着这是给公众看的，你弄上一大堆数字，这谁看着谁都头疼呢。在高尔顿的脑海之中，这一切都应该绘制成一张图。其实这件事啊，前人已经做过了，比如说啊，罗密士在19世纪的40年代曾经搞过天气图，类似的图表其实气象学家们都没少画。1849年格莱舍就画过，埃斯皮在他的年度报告里面也画过，包括菲茨罗伊，包括勒维耶，他们也都画过。所以高尔顿的想法并不能说就是一种创新，但是高尔顿以前所有的气象学家都没想到把这些图表发表在报纸上，变成每天一张图。1861年高尔顿就在哲学杂志上提出了他的设想，云朵嘛，就用比较暗的颜色来表示，然后用一组马蹄形状的图形来表示风的强度和方向。温度呢，温度你就直接写成数字算了啊，不用写成别的形式了。所以高尔顿很想把真实的天气数据啊绘画成这种图表，所以他才去找菲茨罗伊要数据，无奈菲茨罗伊就是不给他。那怎么办呢？高尔顿就只能写信向其他人求助了，主要就是写信给欧洲的各大天文台和气象观测站。好在高尔顿会很多语言，什么英语啊、法语啊、德语啊，都难不倒他。荷兰的气象学家白贝罗倒是很欣赏他，向他提供了很多数据，但是法国啦、瑞士啦、丹麦啦、瑞典啦、意大利啦、爱尔兰啦，这些国家的气象学家大多数没人搭理他，那就没办法了，那就只能天天从报纸上获得一点数据。最终高尔顿还是建立起了1861年12月的数据库啊，费劲巴拉呀，这刚凑出一个月的数据，高尔顿就把这些数据画成了图表。这一画不要紧，高尔顿就从这些图表之中看到了新的现象，以往的气象学家们对这个现象全都忽略了。在高尔顿以前啊，雷德菲尔德提出了旋转风暴的概念，也就是说飓风或者台风就是一个巨大的气旋。到了高尔顿时代，这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了嘛。费雷尔基于克里奥里利的原理呢，对风的旋转做出了解释。埃斯皮的理论也证明了空气不仅仅有水平流动，还有垂直流动。气旋某种程度上就像是水池子向下漏水一样啊。对于这些理论呢，高尔顿都是很熟悉的，但是高尔顿看到了其他人没看到的事情。在1861年12月2日的气象图上，高尔顿绘制出了一种运行方式与气旋完全相反的天气体系。这高尔顿越瞅着越不对劲，越瞅越不顺眼，因为他发现这个风啊，它不是像气旋那样是从外围向中心集中，而是反过来，它是从中心向外围吹，而且呢，中心的气流也不是上升的，是下降的。在1862年的圣诞节，高尔顿呢就记录了自己的观测结果，把它写成了一篇文章，叫做气旋理论的发展过程，然后就把这篇文章寄给了皇家学会。这种现象后来就被称为反气旋。高尔顿看到了大气中的一种宏观现象，这个气旋呢就像个吸尘器，把空气从周围吸向中心，然后往上吹。反气旋呢则是相反的，空气是向下的，朝地面移动。气旋和反气旋呢就像两个逆合在一起的齿轮啊，这对着转，有进有出，循环往复。高尔顿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建立了自己的反气旋理论，哎，而且是他完全独立自主完成的。高尔顿他只有一个人，所以他进度就比较慢，他不像菲茨罗伊手下有一大帮人呢。到了1863年，他的努力呢终于结出了果实，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气象图绘制法，其中呢就包含了93张图表，展示了1861年12月欧洲大陆每天早晨、中午、晚上的天气情况。高尔顿使用了很多符号来表示阴晴雨雪，也包括什么云层厚度啦、什么气压、温度、风向啦，这些东西呢就看起来就特别直观了，这也就为天气图日后走进千家万户呢奠定了基础。当然啦，后来高尔顿看到勒维耶在法国绘制的那个天气图，他当时就被震撼到了。高尔顿费劲巴拉花了一年多时间，也不过就是把1861年12月份那一个月的天气给画了一遍，画在图上。人家法国人这种图人家是天天画，而且人家数据比他丰富，画的比他详细啊。这高尔顿要有菲茨罗伊支持他啊，他不是也能画出这么好的图吗？对吧？这个就菲茨罗伊就是不给他呀，所以高尔顿很快就跟菲茨罗伊就结下梁子，两个人就杠上了，两个人私人关系就变得很差。因为高尔顿认为他的这种表达方式才是最优越的啊，菲茨罗伊提供的那个东西简直是不说人话。不仅如此，高尔顿还认为菲茨罗伊的天气预报根本就没有任何理论基础，完全靠人的主观判断。其实高尔顿说的是一点都不错啊，在1862到1863年这段时间里面，菲茨罗伊过得是苦巴巴的。一开始大家对天气预报这种新生事物还有个新鲜劲儿，但是时间长了这新鲜感也就消退了，随之而来的指责呢也就变得越来越多。说到底啊，就是因为这个天气预报啊它不是每次都准，这个东西你信呢还是不信呢，这玩意儿都在两可之间呢。现在我们的天气预报已经是做的比较精确了，但是当年啊，那天气预报初创的时候表现真的是不太尽如人意啊。那时候很多报纸啊就跟今天的是社交媒体有点像啊，有时候刊登一下老百姓的来信啊，有人抱怨什么天气预报不准啦之类的，结果就让菲茨罗伊看见了，菲茨罗伊呢就一定要写一封信去回复寄到报社，反正诸如此类的事儿他没少干，所以他的压力也很大，他这人脸皮薄，听不得人批评。这种压力也不仅仅是来自于公众，也来自于科学家团体内部，大家天天做的事情就是把各个观测站的数据收集上来，然后绘制成图表交给菲茨罗伊，然后由他去判断未来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天气，判断好了以后就通过电报发送到各个气象站点，顺便抄送一份给报社，就当做今天的天气预报就登出去了。但是菲茨罗伊到底基于什么样的方法和理论做出这样的判断呢？外界谁也不知道，其实就连菲茨罗伊自己他也说不太清楚，他完全是凭着经验嘛。当时气象学家对于理论依然没形成什么共识，气象学界就充斥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理论，比如说啊，月球影响论在当时影响的比较大，还有什么反气旋论，还有什么天体气象学，反正诸如此类的理论都很多，究竟该选用哪种理论作为基础呢？菲茨罗伊自己也不知道啊，有很多气象学家也在吵来吵去，他们互相都没有办法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哪一派都占不了绝对优势。因为啊，我们所处的这个天气系统实在太复杂了，而且它只能依靠观测数据啊，你又不能做实验是吧，有很多东西它没法证伪。这个菲茨罗伊也知道自己的天气预报是有缺陷的，所以他很想提出一套自己的理论，但是他还是受到月球影响论非常大的影响。这个月球影响论呢，大致就是这么说的，这个月球可以引起地球上的潮涨潮落，既然这个水能够受到月球的影响，那么空气行不行嘞？这个大气中应该也存在着这种潮涨潮落的现象，所以菲茨罗伊就把天气变迁呢就归结为这种大气的潮汐运动。为此呢，他还专门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皇家协会的主席，叫约翰赫歇尔。约翰赫歇尔和菲茨罗伊那是长达25年的交情，所以这个约翰赫歇尔啊也就不跟他绕弯子了。赫歇尔在信里说啊，菲茨罗伊有很多优点，比如说啊，他很勤勉，很聪明，勇于开拓，而且很诚实，也勇于创新。在他自己负责的这一亩三分地里头啊，他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执行人员，而且呢他还很有人道主义精神。 你看这赫歇尔说的还都是好话啊，然后笔锋一转，后边写了个但是啊 ，but， 这一下一看这 but， 你就知道这事儿要坏，后边肯定就不是什么好话了。这费斯罗一看完以后，心里拔凉拔凉的呀。赫歇尔说他不是一个合格的理论家。那有人说了，这个天下专家有的是啊，这个费斯罗伊不找其他专家再给他长长眼呢？以约翰赫歇尔在英国科学界的地位和学识，以及他跟费斯罗伊之间的交情，这个评价就是对费斯罗伊最权威的评价了。对于这样的评价，费斯罗伊也只能虚心接受。不爽归不爽，承认还是得承认的，这没有办法。这个菲斯罗伊啊，还遇上了财务上的麻烦。现在啊，这个电报的费用是越来越高了，从当年每年3000多镑，现在暴涨到每年7000多镑。这7000多镑相当于现在50多万英镑，也就是400多万人民币啊，这笔开支就变得越来越大了。菲斯罗伊是全身心投入到了天气预报之中，可是天气预报在当时并不能为英国政府带来什么有效收益。1854年初，也就是英国政府当初啊成立这个部门的初衷，就是想让菲斯罗伊好好的编制风图，也就是说把全世界的海洋啊划分成小格子，然后统计每个格子里面每天每时刻的风向和风力，经过多年的统计就可以总结出一套概率了，把这些资料编成一本书啊，编成了一张大表，这本书呢就会有利于海上的水手啊优化自己的航线，最大限度的利用顺风镜，这样的话呢就能给大英帝国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可是菲斯罗伊的主要精力全都不在这儿，他一心扑在了天气预报上。那英国政府所有预算都是要议会批准的呀，议会里面有人呢就开始挑菲斯罗伊的毛病啊，一来二去，这个菲斯罗伊就跟人家议员吵起来了，人家能给他好脸色看吗？这部门预算一定是卡着不批嘛。总之他方方面面都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其实菲斯罗伊自己的思想也存在着非常非常多的矛盾之处，他自己也拧巴。一方面他勇于探索，积极寻找着天气的奥秘，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相信上帝掌控一切，这玩意儿就麻烦了，这玩意儿就拧起来了。牛津的那位大主教叫威尔伯福斯也相信这个上帝掌管着天气，嘛玩意儿都归上帝管。在1860年的时候呢，这位大主教就曾经让手下的这个牧师对着上帝祈祷，祈求上帝在收获季节到来之前啊，给他们2个礼拜干燥和晴朗的天气啊，这个最好是风调雨顺啊，不要出什么幺蛾子。你说上帝答应还是不答应的这事儿。这种问题就牵扯到底是上帝听你的还是你听上帝的，是吧？这玩意儿谁说了算呢？这祈祷这种事儿到底有没有作用呢？在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时候就轮到高尔顿出手了。你别忘了高尔顿的本职工作那是统计学家，他是可是统计学先驱啊。他想到了一个验证的办法。那不管是天主教还是新教啊，这个主教们经常都是要为这个君主祈福的呀，为君主祈福这种词儿肯定是天天当口头禅挂着。如果向上帝祈祷真的管用的话，一定能够使得历代国王和王后延年益寿。可是啊，高尔顿去翻了一下社会统计学期刊，他就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大多数王室成员的平均寿命是 64.04 岁，而什么牧师啦、律师啦、医生啦以及其他贵族啦，人家都可以活到70啊。你别看大家生活条件都很好，大家都是锦衣玉食，不愁吃不愁喝，偏偏王室成员就是这帮贵族之中寿命最短的。你想想也是啊，你当个统治者没有那么容易的，他一天到晚要瞎操心呢。所以高尔顿做了总结啊，祈祷这事儿吧他不管用。你看啊，这就是统计学的威力。不过呢，高尔顿的这篇文章一直到1872年才发表啊，这种文章你能发出来就不错了啊。要知道啊，这种文章要是在300年前，这高尔顿八成就上了火星架了，就被烧死了。要是在200年前啊，那估计就坐牢了啊，就逮进去了。那要是100年前呢，估计高尔顿就被送精神病院了。 但是到了19世纪的60年代以后，这高尔顿是屁事儿都没有。你别忘了啊，达尔文的那本《物种起源》已经在欧洲都风行开了，那上帝的地位已经开始动摇了。所以他们这批人实际上就是处在一个新旧思想交替变革的年代。可惜了，这个菲茨罗伊偏偏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的思想就是变不过去，你叫他怎么办呢？他能不拧巴吗？整个1863年，格莱舍都在做气球实验，他一次又一次的飞上高空。当时很多报纸杂志都对格莱舍的这种行为提出了质疑。哎呀，这位老先生到底想干啥呀？他吃饱了撑的，没事创纪录玩，他一次又一次飞那么高还有什么意思呢？他每次飞行回来都扔出了一大堆数据，这些数据到底讲了个啥意思？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个格莱舍呀一直在追踪泰晤士河上的云彩，他就发现呢，这些云彩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河太远，这实际上就显示了对流的力量。当然了，对格莱舍来说，他还顺便研究了一下高原反应，在10000英尺的高空，他的心跳就变成了每分钟90下，到了更高的位置啊，他的心跳就变成了每分钟110下，在1.7万英尺的时候，他的嘴唇就变成了紫的，到了1.9万英尺的时候，他四肢就变成了深紫色。这个英尺换算成米呀，大概是乘个 0.3 啊，这个1.9万英尺呢，大概就是5800多米吧。对于格莱舍和菲茨罗伊这样的先驱呢，当时的老百姓普遍不能理解这些人到底在干啥呢？再加上各种小报的恶毒攻击，这些人的形象就变得非常奇怪了。这个格莱舍呢倒是不怎么在乎，他脸皮厚啊，但是个菲茨罗伊他就不行，他脸皮薄，人家说他什么吧他都往心里去。到1864年这一年，他接二连三的遭受打击。贸易委员会首先就削减了他的预算，位于南部沿海地区以及威尔士啊苏格兰的电报站呢都得不到资金支持，没有办法，这个菲茨罗伊只能裁掉了8个观测站，这一下观测数据就少了一大堆。这个菲茨罗伊的天气预报呢就变得更加不准了，所以公众对他的指责也就变得越来越多。这个时候的菲茨罗伊他已经是59岁了，他实际上也已经是个老人了啊，都快花甲之年了嘛，而且他的身体大不如前。想当年啊，做环球航行的时候，那他是个棒小伙子呀，在火地岛的高山上爬上爬下，那一点都不觉得累。现在呢他就不行了，整个人就显得很颓。到了1865年的3月份，他参加了皇家地理学会的一次会议，当时大家组织了一个北极探险队，就请他对这个探险队发表一些见解。反正最后大家看着他怒气冲冲的就离开了大会现场，一甩袖子走人了。据说是大会主席莫奇森爵士对他有所怠慢，他不爽，不爽就走了呗。反正啊，菲茨罗伊的身体实在是撑不下去了，所以呢他就把气象局的工作交给了别人，自己呢就回到郊区的家里面休养一段时间。这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嘛，他也可以享受一下天伦之乐，他也是很老的人了嘛。大家发现啊，他只要不投入工作，他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就会让他这个精神焕发啊，脸膛发红，但是他只要接触任何一丁点压力，这个人马上就会崩溃，马上就颓了。这个人的精神呢仍然处于一种非常脆弱的状态。尽管这个菲茨罗伊一直在家休养啊，但是他仍然关心世界大事啊，美国发生南北战争啊他非常关心啊，因为马修莫里是美国人的是吧，他到底支持南方呢还是支持北方呢，他到底参加了哪一边呢？后来听说哦，这个马修莫里支持南方啊，但是那后来南方战败了嘛，这个菲茨罗伊还是挺为马修莫里担心了一阵子。你说这个人他真的心地很善良啊，他老替别人操心。后来呢马修莫里到伦敦访问，菲茨罗伊本来他身体不好嘛，在郊区住嘛，也没打算去拜访马修莫里。结果这天下午他出去遛弯，他突然心血来潮了啊，他就甩下陪他遛弯的女儿，买了张车票就去了伦敦市啊，一直到晚上8点多钟他才从伦敦回来， 这人显得特兴奋，但是兴奋头一过，他马上又陷入了颓废的状态。他似乎完全没有办法理清自己的思绪，也不能连贯地回答问题，反正他的精神状态就一直不太对。就在1865年的4月30号早晨，根据他夫人的回忆，这一天菲斯罗伊起得要比夫人早一些，但是他一直待在更衣室里面就没有出来。好在呢，更衣室的门没有锁，就仆人就进去看一看，结果就发现这位海军上将已经用一把剃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他自杀了。有关这档子事儿，我们下回再说。
科学声音。